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79篇也在讲到以色列的那个很悲惨的状况。第一节，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凉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，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埋葬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四围人的嗤笑讥刺。耶和华，这要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就是看起来耶路撒冷都已经亡掉的样子啊，就是看起来是亡国奴他们所写的事情。当然也有人讲是早期一点的一些事情。不管怎么样，在以色列历史上，或者我们今天讲教会历史上，教会被外邦人凌辱，这是很多的。我们如果知道一点什么十字军东征啊，还有回教徒从第七世纪开始在欧洲世界的强大，我们不是在比那个武力，我们甚至不再讲说哪些人野蛮怎样，我们只是在说教会受到仇敌的羞辱是很多的。那这里所描述的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直有的一个特点，就是不管是好事坏事，包括他们能够得胜，这些都在上帝的手里面。就是这里没有直接的讲到，我们在从四世纪就可以看到，神的百姓的失败不是神百姓的失败，而是神主动的把他们交付在仇敌的手里，就如同神百姓的得胜也不是他们的得胜，是神把他的百姓神让他的百姓得胜啊。好，那在这种很悲惨的状况中，那么他们当然就向神呼求了。79篇第5节，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我们今天实在很缺少这个圣经里面很普遍的想法，我们今天不敢这样想了。就是很普遍的想法，就是教会的失败，基督徒的死亡，比如说我们被仇敌掳去了，或者说有宣教士被杀了，或教堂在中世纪的时候被烧了，这个回教徒的军队一直打到欧洲的，快要到维也纳了。我们今天就会讲，哎呦，敌人的势力好强大，我们求神加添我们力量。那圣经上不是没有那样祷告，但圣经上更多祷告是，哎呀，我们因着你的愤怒失败。就他们很快会把每件事马上想到是神的喜悦或者是神的愤怒，我想这是很正确的哈。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每件事上掌管，我们不必把太多的荣耀或者是功劳归给我们的仇敌或我们的朋友，固然那些也是有理由的，不过更重要的是你惹了神的怒气，所以神的愤怒就一直在以色列人身上。那这里我们可以很简单的，甚至对圣经完全不熟悉，大家都知道，以色列惹上帝的愤怒是老毛病了哈，从西乃山的时候就开始有了，然后神也一直警告，如果你们一直这样，总有一天万劫不复，啊，现在呢，他们当然也会认罪，也会悔改。不过因为局势的迫切呢，他们先求神把这个敌人消灭掉。第六节，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。这也是一句很普通的话，不过我们恐怕也不一定能够很阿们这句话。今天我们讲神的时候都是慈爱无比了， 我们为穆斯林祷告，为妈祖的信徒祷告，为无神论祷告，我们都是应该是带着相当多的关心、同情和爱。那这当然也非常的好哈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忘记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，是惹神愤怒的。我们求神让我们对这些异教徒友善、了解、和睦相处，这是需要的，因为圣经也是鼓励我们这样。新约的时候讲得更清楚，其实旧约不是没有啊，包括跟迦南人一起的相处，包括在路德的路德记里面的故事里面可以看得到。但是我们还是要说，我们并没有自大的意思，我们也没有看不起别人意思，我们也有很深刻的愿意宣教的心。而我们在愿意很深刻宣教的时候，我们是承认一件事，他们我们都在罪恶中，需要主的怜悯，需要认罪悔改。如果不悔改，那个愤怒会继续倒在我们的身上。那这里希望愤怒倒在不认识你的外邦人，也就是说在爱人的时候，我们也指出他们的邪恶，求神报应。还有第七节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是这个雅各的被吞是来自雅各自作孽不可活，雅各的被吞是雅各得罪上帝，以至于上帝兴起仇敌来攻击。但是虽然是我们罪有应得，虽然是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刑罚，但是恶人在执行上帝旨意的时候，恶人也应当被惩罚。就是恶人执行，因为他们不是顺从的在执行，他们是出自贪婪啊、残暴啊，所以我们也应该很公平的求神施行公义。他们既这样，就求主快快的伸冤。那伸我们的冤，刑罚他们，也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。那第八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。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这个我看我们也比较不这样去想啊。我不知道，我有的时候我们不这样想，是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很淡，还是我们的神学很完整，还是怎么样？我说我们不再想啊。各位，我们今天碰到任何不幸的事啊，譬如说这几个礼拜台北热成这个样子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人会祷告主啊，求你不要继续向我们发怒，降一点雨水啊，不要让太阳这么晒我们。我看我们大概不太会这样祷告吧。那么不这样祷告，如果是我们觉得太阳很大，跟上帝的愤怒跟没关系，那就不太好了。如果我们不这样祷告，是我们觉得我们罪有应得，这可能很好，但是我们也应该向上帝求的。就如果我们这几天风和日丽，我们感谢上帝赐恩典是应当的；如果风不调雨不顺，我们求神赦免也是应当的。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功利的关系，是爱的关系，但正因为是爱的关系，所以当我们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向神求，不管是认罪或者求神挪去这些。如果我们很清楚这是我们在惹神的愤怒，各位，台北这么热或全世界这么热，你当然都可以讲很多理由啊，全球暖化啊，我们的污染啊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很多因素，但是里面应该也有上帝的愤怒这个因素。上帝的愤怒跟我们的贪婪罪恶应该也有，所以我们认罪也是对的。哎，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。这里有一点算得很仔细哈，就是他不是说纪念我们的罪孽，因为耶路撒冷亡掉，这是很恐怖的事，这不是一连三天大太阳，或者说三年不下雨的饥荒而已，这是一个国家的亡。那么通常以色列会想到国家亡，那就是激怒甚多了。那激怒甚多呢，当然就是从祖先开始的罪，那我们已经挽回不了了，就请你不要纪念。 这个恐怕我们生活中也会有啊。我有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太过信心不足啊。有的时候看到台湾同胞拜偶像的情形，我真有的时候在想，真哪一天我们台湾要受到多可怕的灾难。当然希望没有啊，希望我是过滤了。但是照圣经来看，我们一直在为自己积蓄愤怒，神会追讨的。好，但是如果有那一天，我们当然祷告也是求主不要纪念，因着耶稣不要纪念。那纪念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这很生动哈。愿你的慈悲迎着我们。你看我们的时候不要拿着鞭子，你看我们，你来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带着蛋糕啊，或者现在是雪糕啊，那也不准吃啊，所以还是有点愤怒哈。是赎真贴的，不准吃。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哈，雪糕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炎热的地步哈。好，这是很亲切的一个祷告。我们求神在卑微的时候，主还是纪念他的慈爱啊。下面就继续这样祷告了。第九节，拯救我们的神啊，求你因你名的荣耀帮助我们，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。这也是我们提过好几次了哈，但是我们始终对这个观念有点陌生，所以我们再提一下。就是他在求神拯救，根据是什么？各位，今天有人请我们帮助，他根据什么啊？因为你是我的牧师，因为你是我的父亲，因为你是我的老婆。今天我回家，哎，老婆请烧菜，根据什么？因为你是我老婆，你很爱我。今天我到餐馆请人烧饭，就不是因为他很爱我了，是因为我会付钱。同样是烧菜，可是有不同的理由。我们到很多地方做很多事情，不管是赏或罚，我们要有理由。好，我们现在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理由，我们根据什么求神帮助？我们一般会讲，我是你的儿女嘛，或者是前面讲的，我们很可怜嘛。即使不是你的儿女，我们这么可怜，也你应该发发慈悲心。圣经里有很多时候，神做事，不管是赏是罚，都不是因为人跟他的关系，或者人做的好做的坏，有的时候有，有的时候没有。但圣经里面，我不敢说最多的理由就是你为你的名，就是你为你的名，就是因为你这样做是最合乎你的本性。名只是代表神的一切的本性，神的一切能力。你的名字是公义的，你的本性是公义的，是慈爱的，是守信实的，所以你这个时候应该来帮助我们。那这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总是说神给我们的任何恩典，包括帮助搭救，都不能够从我们身上找到理由，因为我们没有。你帮助我们只是因为你应许，你的名是信实的等等啊，你的名是耶和华什么什么，或者是耶稣，或者是什么，因为他的名里面有他是赦罪的神的含义。你的名的荣耀，这个其实也就是你那个名的丰富美好哈，就这一点，就是其实中国人是有点懂的。我常说，因为我们名常常如其实，我们常取了一些非常安邦定国，我们有定国在这里嘛，安邦定国的名字嘛，很伟大的。不过有的时候名那么伟大，我们不一定真有那么大野心了。那上帝的名跟上帝的作为可就一定要连在一起了。他的名里面有拯救，有赦免，有供应，有伟大等等，有赦免啊，而且这是荣耀的。那第十节，摩西的祷告也有过类似的讲法，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这跟名好像没有关系，但是有一点关系，就是为何我容外邦人羞辱以色列的神的名字呢？这个可能很明显的一点就是，当约柜被掳的时候就这样啊，耶和华已经被我们掳过来了，或者是 就是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失败的时候，你们的他们的神在哪里？那就各位这一点，我们今天大也不太有这种想法了哈，我们也不好意思想。不过从一个角度来讲哈，就如果今天星云啊、法鼓山啊、慈济啊、月兴旺，从一个角度，包括圣经角度来讲，就是我们的神被他们的神打败了。各位，我们小的时候，教会我们和平教会会跟什么南门教会啊、东门教会有乒乓球赛，大概从来没有哪一边赢了就是说哪一边的比较近前，神与我们同在啊，没有这样讲法。但如果我们是跟佛光山打乒乓球赛输了，恐怕就会有这种想法了。就实际上这并不是幼稚的，就是因为神在掌权。那么当以色列人失败的时候，外邦人会说我们赢了你们，而且我们的神赢了你们的神。当先知总是告诉以色列人，我们的神没有输给他们，刚好相反，他们的神在任何事包括这场战争上没有起任何作用，他们赢了是因为我们的神让我们输的，那就是我们的罪恶啊。第十节，为何容外邦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？愿你使外邦人知道你在我们眼前伸你仆人流血的冤。他们神在哪里？各位抱歉啊，这话也不是外邦人常常说的，这话不是我们自己也常常说的。神啊，你在哪里？那如果我们是在问神，有信心的说神啊你在哪里，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有信心的说请你伸我们的冤，就是我们被人杀的冤。虽然我们被人杀罪有应得，但是就外邦人不认识你，他们还是做错事了。你要让外邦人知道我们不好，但你还是在我们眼前，你就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。第十一节，愿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，愿你按你大能你的大能力存留那些将要死的人啊。这些可能很多人做过类似的祷告啊，包括我们探病的时候有病的人，我们希望神医治，尤其是年轻的。我们对于像大卫逃难的时候征战中的时候，我们求神保守。那被囚之人可能是等死的死刑犯，或者是被掳的战犯。被囚之人的叹息达到你面前啊！我们在死亡、疾病、征战中被威胁，叹息达到你面前。我们办公室的每次到下午的时候，饥饿之人的叹息就会出现啊！大家要开始买东西吃了。我说这只是把这个上帝的我们的祷告跟上帝连得更清楚啊！我们任何事向主求。第十二节，主啊，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身上。同样很比较残酷的话，我们比较没风度的话，但是很恰当的话，写得很生动。生气的时候真咬牙切齿，用词也很仔细。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，就其实也包括我们邻邦在攻击我们的时候羞辱耶和华的名。就是我说摩西常这样讲，摩西常要用激将法，哎呀上帝，我们死不足为惜啊，我们通通被杀了也就算了，不过你的名被羞辱那怎么办呢？哦，上帝就说，哦，对对对，这很严肃，不是上帝小气，而是的确神的名不能被羞辱。那但是他羞辱这里并没有，就并没有说没有羞辱到我们，但是是羞辱你的羞辱。这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有这个敏感啊，一点也不是跟人家比那个大小的意思，而是真理。那你看到那个到处都是庙啊，人在拜假神啊，真是在羞辱神啊，偶像在羞辱神，拜假神在羞辱神，你也可以说教会也在羞辱神。我们怎么能够看到这些事觉得无动于衷啊？ 啊，这一点我想我也提一下哈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庙里的话哈，我想大家的反应应该不会太觉得耶和华被羞辱。我们通常最理想的，一般想到最理想就是那些和尚尼姑好可怜，不认识真神，我们为他们的灵魂要祷告，要传福音给他们。我们通常想是这个，这也没有错了。但是你也不能忘记，人不信主，没有把荣耀归给主，不仅是他将来的处境可怜，我们需要可怜他的灵魂传福音给他，也是他们在羞辱上帝。如果人家羞辱你的父母，羞辱你的家人，是那种愤怒，我们需要想到，当人拜偶像的时候，当拜偶像的人把上帝的殿烧掉的时候，当拜偶像的人把上帝的儿女夺去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当然没有宗教战争，可是你在台湾没有宗教战争，表示我们输得更惨。他们不用打仗就已经把那么多人掳去，做无神论，做异教徒。而万有本来都是主的，他们也是神所造的。十三节，这样你的名，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，直到永远，要述说赞美你的话，直到万代。好，他不仅讲你的名要称谢你，他也说你草场的羊，可能在这里表达出他们根本没有战斗力。因为前面讲这些人这么强大，他可以用别的来比较我们自己，你的田园，你的橄榄园，你的子民，耶路撒冷的女子会称谢你，但他都不讲那些，他说你草场的羊，就我们简直就是一群被狼追杀的羊，毫无抵抗的力量，你一定要来生我们的冤，你来做事得胜，好叫我们能够赞美你世世代代的。好，我们还是把这些经文不要只想到以色列王国的羞辱，也想到我们需要传福音，需要让人认识主，需要让人主的名在众人中，当然特别是我们基督徒口中被称颂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求主纪念教会，求主纪念你的儿女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让我们多多的能够荣耀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